啊，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讲这个提摩太前书哈、啊，接着上次雷克弟兄讲的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我们这一章这几节经文呢，主要是就是啊，关于这个啊，谈到这个就是为万民代祷的事情啊。我知道弟兄姐妹其实对祷告的概念不是很陌生，也不是说啊需要就是好像我们讲很多说怎么祷告，但是我们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啊真的很少为别人祷告啊。我常常能感受的就是我们只要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很快就会不由自主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啊，我们自己的难处、自己的挣扎、自己的难过啊，很难 focus， 就是专心给别人有一段真实代表的时间。那今天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特别看一段，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为万人代求啊。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啊非常混乱也是充满苦难的一个世界，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基督徒为这些啊万人去代求的话，这个世界是啊、其实是啊、非常啊、就是很容易就是堕落，而且就是一直在堕落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想花一段时间啊、来看这个。那经文呢，就是这段经文哈、啊、这个东西是新的啊，好用多了我觉得。提摩太前书这段啊、圣经呢，我就不给大家一段的念，我们一会儿会读到，但是大家先初步的看一下这段经文，它第一部分就是讲到要为万人恳求，而且这里特别提到要为啊，就是为那个就是领袖们来祷告，一切在位的就是我们当今社会一些领袖啊。然后呢，他也讲到就是神的这个真道，要这里讲到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啊。就是他愿意万人得救，这段圣经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我们为万人代求的时候，我们代求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代求他的需要吗？给他吃的吗？给他穿的吗？还不是这个，最重要就是要代求愿意万人可以得救，明白真道啊，这是他最核心的一部分。然后他这里也讲到这个啊，这个真道里边的包括了几个内容，就比如说一位真神，神与人之间有中保，然后基督耶稣为我们做赎价，这是他的真理。最后呢，他讲到说我为此奉差派啊，他说到他保罗自己的职分就是去传讲，为外人，其实就是为外人代求，然后把这个真理赐给他们。所以这段圣经其实在结构上是非常清楚的哈啊。那我有时候就想到刚才圣经它不是也讲到说让万人明白这个真道吗？那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我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谁呢，你知道，就是那个比拉多哈。比拉多啊，跟耶稣啊，就是他问耶稣你到底怎么回事，就说你为什么老不说话，我问你你也不说话，你知道我有权柄定你，定死你哈。然后耶稣就跟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啊。然后他说了这些话以后呢，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要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比拉多其实问了一句很非常重要的话啊，这个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应该问的啊，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但是可惜比拉多说了这句话扭头就出去了啊，他其实不是真正的想真正明白真理。他问了这句话以后，说了这话就出来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觉得比拉多是一个世界上啊最可怜的一个人哈、啊，就是我们世界上有很多比拉多这样的人。比拉多是可能是最接近神的，就是等于说面对面跟耶稣可以有一个讨论真理，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亲眼看见耶稣，亲眼跟耶稣在讨论 什么是真理，但是他扭头就走掉了。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来到真理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好像是在寻求，但是或既或既离的这种感觉，我们看了看这个真理觉得也不错，但是我们扭头就走了。结果我们就很多人因为并不真正的关心真理，就错过了真实的认识真理的这个机会。那我们看这段圣经里头，它其实把这个真理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的哈。真理就是三个东西哈，第一个就是只有一位神，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耶和华没有其他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第一部分哈。它第二部分就是说只有一个中保，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神面前，只有耶稣他能够给我们做赎价，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然后呢，我们如果透过耶稣以后呢，可以成为就是重新回到神面前。这个真理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啊，而且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啊。所以这个真理其实这段圣经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要明白真道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来真正的就是来明白真道。所以我们这个图可以简单的给大家看到，其实这个真道的最核心的含义哈，就是这三样东西呢加起来呢，它反映出来就是神对人的爱啊。就是整体来说，这个真正的这个真理就是神爱世人，它包含了这三个东西啊。这个地方这段圣经是讲这个，然后这句话就更清楚了，因为他说我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们能看到这段圣经对这个就是这个圣经神说的这个真理，就是刚才比拉多问的说那个真理是什么，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很可惜的是什么呢？然而我们这个世界呢，对神的真理其实是不只是对这个真理是不采不纳的哈，而且是对真理是痛恨的哈。我就举几个例子，大家就能看得更清楚了哈。比如说这个世界哈，这个最近我看到就是前一段不是过圣诞节嘛，然后我看到就是他们把这个就是 Merry Christmas 和 Jesus 都列在什么的上面啊，叫仇恨的这个list 上。就说你提这个东西，你就是在恨人。你能想象我们很多很多，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是什么，连这个话我们当我们去说给人的时候，他把你当成是个恨。我们现在世界对神对耶稣的这个仇恨到了一个地步，就不能说他的名。这不是好像贴翻夜谈，好像是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是在我们美国这个地方，所谓的自由世界啊，自由的这个可以随便的我们说什么，我们说话你说什么，你其实他说你是仇恨人啊。我们其实已经不再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没有所谓的自由的世界。那我们说看到这个是世界的倾向啊，那我们说教会怎么样呢？你们知道最近就是天主教那个梵蒂冈那个地方发生了这个一个很丑陋的事情啊，就是他们搞这个同性恋的东西，然后呢就在他们主教住的那些地方，然后在那里边有很多同性恋的活动，在里边有吸毒啊什么，就是又吸毒又有同性恋的活动啊。当初这些天主教的很多因为像保罗一样单身，他们不愿意去，就是要有一个专心来服侍主的心智， 选择了单身的生活哈，现在反而变成一个他们淫乱的一个地方，啊，然后这个他们对这个 Pope 这个现在这个 Pope 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大主教，他怎么说？这个教会应该更多的强调就是这个正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同性恋这个关系的一个正面的这个因素，不要老说他们不好。你觉得他这话说的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你看同性恋里头也有 I love 呀，对不对？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就好像说我们有一个夫妻，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我们去跟外人淫乱去了，说你要强调那个关系里的正面的因素，他也有爱呀，是一样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梵蒂冈，然后你看还把这个裸体的这个女的也弄到他们的那个心门上干什么，就是讲这些，逐渐的就是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啊。甚至这个 Pope 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来反映他的现在的这个心态，他说 Who am I judge those people？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谁来 judge 这些人，就是他意思说那些同性恋的人嘛。但是他说的这个话符合圣经吗？我们看圣经怎么讲。圣经耶稣对当时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觉得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们教会是有审判的权柄，我们虽然不能让他去坐监，但是我们可以让他进天国，也可以不让他进天国，因为我们判断一个人是根据人是不是抵挡神的国，抵挡神的义来对人做判决的。当我们一个做教会的领袖不敢去面对世界，我们跟世界同流合污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世界的一份子了。所以那些当他说了那句话的时候，他最近还在那什么飞机上给一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同居的一对人给他祝福，给他们结婚啊，做结婚礼仪啊。他就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报纸上新闻上，哎呦，把他吹得好那个多那个伟大。但是他在神里边是不是伟大呢？我们有时候不要以为这个教会就是圣洁的，我跟你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当中兴起来的时候，堕落反而成了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教会也有迎合这个世界哈，我都不说很多更多的这个特别多的一些问题现在出现，我们到底是作为一个教会要不要去看清楚指出人的罪，还是说我们都大家好好好，谁也不要说谁。如果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你跟所有的人都是好好好，从来没有因为你的信仰受过羞辱，你恐怕你那个信仰是很有问题的信仰啊，我们要小心这个哈。所以现在教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很危险哈。我们再看这个世界的领袖啊，世界的领袖最近不是 Trump 去把耶路撒冷要给那个把那个他的那个大使馆要移到耶路撒冷吗？其实这个东西早就好多年以前早就已经通过了哈，就是没有一个总统有这个 Trump 的 guts 都愿意去敢做这件事儿啊，怕什么？怕那些人会起来造反，或者是对他怎么样啊？ Trump 做了这件事儿，结果那些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国家，他们一起起来反对，说你们怎么做，弄了这个提议来谴责这个美国做这个事儿。仇恨这个神的选民啊，他们要和平啊，但是他们只是一面倒啊， 所以很多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世界上的人都开始就是越来越多的仇视这个神的选民。然后我们再说世人哈，就是我们一般人哈，我们现在也开始也跟着这个同性恋跑啊，我们产生了一个什么东西叫 sex X， 就是性别 X。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小孩还分不清自己是男女呢，我们人先给他定一个你是 X。 我们生下来神给我们人最定的这个最基本的，我原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一生下来谁说啊是男是女，我们先搞清楚个这东西，我们现在名字还不是太重要，先搞清楚是男是女。现在我们连男女都不说了，我们搞不清自己是男女了，生下来的时候神给我们赐的最基本的 identity， 最基本的身份我们都不敢确定，我们都要对抗，这是我们世人的状态啊！你看到吗？这是我们世人，这不是说好像他们被强迫，他们主动的去迎合啊。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呢，他不但恨这个基督和他的父，他也会恨所有属基督的人啊。他每次说我们就是把那个基督徒都 label 一下叫 hater， 就是我们是恨他们的，恨别人的，因为我们指出来人的罪，他们就说你们恨啊。其实他们不是因为真的恨我们，他们是恨我们心里的道，是恨这个神的道。所以这个耶稣他早知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说，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这个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说的，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你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和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的律法上所写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我。从这几段圣经里你能清楚的看到这有多少在恨世人，恨我们，不是恨我们，是恨这个基督的道，是恨神的父，就是基督的父。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所以我就想回来，我讲这个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为这个世界祷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世界上充满了这个对神的道的仇恨。但是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为万人为领袖代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的道，我们需要为他们代求。这段圣经就给我们说，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女。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那税吏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当你看到这个对比的时候，前面他说这所有的世上的人凡是不认识神的都会恨神的道，也会恨所有跟从神道的人。但是他这里又讲得非常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为他们来祷告，为所有逼迫你的人来祷告。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段圣经，你就会看到他第一段说的就比较清楚，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谦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好，我们可以就是为很多的万人祷告啊， 我们这些祷告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我们需要祷告，但是我们没有机会，有时候记不住给他们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记不住给他们祷告。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多数我们为祷告的对象哈，可能就是个家人，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心里头有一些关系比较好的，我们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很少去给那些同事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都记不住，因为我们心里头没有那么多爱。祷告很多的时候需要非常强大的爱，才能够有能力去祷告为别人。没有这个爱的时候，祷告出来就是敷衍，就是做形式。这里头他特别说了为领袖来祷告哈，领袖有分了几个领袖，刚才我列了几个也是有这个原因哈，就是啊，他有三种领袖，这个又不好，教会的领袖啊，这是世界上可以判断世人，可以让他进天国，不让他进天国的啊，教会。还有就是社会的领袖，还有就是家庭的领袖。这社会的领袖当中包括了你的老板，包括了你的老师。为什么要为社会的领袖来祷告呢？因为社会的领袖非常的脆弱。世界上最脆弱的人，我认为就是社会的领袖，因为他们是撒旦最容易攻击的人。而且呢，他们有个弱点是什么呢？有了权力以后呢，很容易自大，然后呢，就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其实他们不晓得，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没有犯罪之前，有神完全的智慧，在神面前，在这个撒旦面前，都还是那么软弱的。我们现在的人除了我们的智慧缺乏以外，我们身体也缺乏，我们的灵性也缺乏，我们各方面都非常软弱，只不过是这个人看着稍微比这个人稍微高了一寸，我们就觉得好像他有多伟大。我们有时候把一个人打在大屏幕上，那个头好大，我们看着好宏伟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好伟大啊。其实他跟你我没有任何区别啊，只有几根头发也许跟你长得不一样，皮肤长得不一样，那里性情该吃喝拉撒没有任何区别啊！他难受的时候，得感冒的时候，也趴在床上动也动不了。所以没有一个人真的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看那些什么电影里的那些什么那些英雄啊什么，他们有时候就因为演电影要折断腿啊，一样的啊。所以你要清楚的知道，这些权力的这些自我的膨胀会导致一个人产生幻觉，他自己也会觉得很伟大，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其实那些能力，这些伟大，都是神把他那个放在他的位置上，允许他有这个权利，他才能有这个权利，允许他有这个功能，他才有这个功能。所以这时候，所以我们有时候，你有没有为过这些领袖们来祷告啊？你有没有为教会的这些长子们，为牧师们，为这些 Pope 来为他祷告，为 Trump 来祷告，为习近平来祷告，你有没有为他们真心的来祷告？还是充满了憎恨，充满了嫌弃，因为他们迫害你，或者是因为你的老板迫害你，更贴切的说。甚至我们有时候连为自己的丈夫和妻子我们都不愿意祷告啊，因为那个丈夫压迫我们太重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不是因为这些人爱我们，像耶稣一样爱我们，我们来回应他，不是。你为他们代求，你为他们感恩，你为他们祈求的时候，是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很容易为他祷告，我们常常会想到他们怎么有爱，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自然就发生了。 但是要专一为那个逼迫你仇恨你的人祷告是非常非常难的。
这个又不好用啊，
请往下啊。啊，那我们只是为他们祷告吗？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只是就是在那里说就完了，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要最终是要我们的生命要去开始影响那些人啊。保罗所以他在这里马上他就接着说，我为此差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们要祷告自己能够像保罗一样被差派去传扬这个神的爱，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三个东西啊，就是有独一的真神，有唯一的这个宗保，还有就是耶稣做了万人的赎价，这就是神的爱。我们靠着这个祷告，我们有了能力以后，我们就要像保罗一样可以去传扬神的爱。我有时候我知道祷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祷告哈。我们没有时间祷告哈，这里就有一个东西就会控告我们哈，就是你每天我知道很多的人其实有很多时间的哈，他们的时间都花在哪里呢？都花在这个多媒体上，花在这个电视上。我现在说这话，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心里会不舒服哈。但是你要好好的审查，将来有一天神必审问你，问你到底在这个上面花了多少时间。这个是他们这个 John Piper 是个挺有名的一个牧师，他讲了一句，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很好的一个用处，就是这个 Twitter 和 Facebook 一个很好的用处，就是将来有一天啊，可以作为审判你的一个确据。你老说没有时间祷告吗？但是将来那一天审判的日子里，那就是凭据，你在那里花了多少时间。我但愿大家，如果是你来真正的与神祷告的时候，神会给你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不会影响你的生命，因为那是讨他喜悦的。你的生命不会因为祷告被浪费掉了，你的任务不会因为祷告就会没有做成，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成。大多数时候我们一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我们不要浪费时间祷告，我们要做我的这个事情，所以你那个祷告其实就是一个形式，赶紧应付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我们有的时候应付的更长啊，三十分钟我们就觉得更属灵哈。其实我们心里都在应付，因为我们的心还是在我们的事情上，还是在我们的 Twitter 上，还是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我知道这个其实就是花在宴乐上，跟那个圣经里说你的生命花在宴乐上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情欲而已，一种放纵嘛，没有自律嘛，对吧？那结局就是跟宴乐是一样的，都是虚空，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长久的果效。你看了那些新闻，看了那些东西，你就对你有什么好的影响吗？你做了什么伟大的决定吗？对世界有了什么改变吗？没有，我们就是在 consume， 像吃饭一样，吃了再吃，吃了再吃。只有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使你的心完全的清洁出来，可以跟神真正的连接起来，可以真正的从那祷告的过程当中产生真实的爱心，去爱那个逼迫你的人。 你没有祷告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有爱心的。我可以告诉你说你要有爱心，但那只是个理论。但你祷告的过程当中，你会产生真实的爱心。所以我就常常读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我们读了有，我想不只有1000遍哈，我们甚至几千遍都有。但是每次读，我们都能深深的感受到神对世人的爱，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的爱多么的深。因为这个爱激励我们，我们是非常软弱的人，也是非常平凡的人，而且是不完美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去影响很多的人。我们看到这些世界上的人都在走向灭亡，可是我们心里没有爱，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我们只有透过祷告可以代求。当我们的心从我们心底里发出这种呼求的时候，从神来的爱就能够透过我们的这种祷告流淌到周围的人的心里，使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可以触及到他们的灵魂的地方，而且能够进入到神的耳朵里。这就是神为什么让我们需要为万人代求，我们来祷告。太殿父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的人，我们每天自顾不暇，我们自己的生命都很破碎，很破烂，无悔，没有办法来到你面前，更不用说可以为别人代求。我们实在是非常的软弱，求你能够透过这些圣经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纪念那些走向灭亡的人。其实我们原来也在灭亡当中，有别的圣徒为我们代祷，我们才有机会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进入到你的教会当中，有机会得到你的救恩。这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好比别人，完全是有因为那些圣徒的爱心，他们迫切的祷告。求你让我们这些下一代的基督徒也能够看到，我们也需要迫切的为万人代求，因为你爱世人，为他们赐下了你的独生子，为了不要让我们灭亡，愿主你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每一个人真心的为逼迫我们的人来代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基隆长老。从提摩太后前书第2章让我们看见，过去我们是